Welcome to the Voice of America in Mandarin.
这里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现在就开始今天下午六个小时的中文节目。
星期六，朝鲜政权以大规模展示其军力和装备的方式来庆祝它的太阳节。这是其创始人金日成的诞辰纪念日。金日成105年前出生。1994年去世，此前的46年里，他曾经是这个共产党国家的最高领袖，他也是现任领导人金正恩的祖父。在这个孤立的国家通过阅兵式展示其军事实力的同时，各国对朝鲜的导弹测试，以及美国总统警告要处理平壤的侵略性政策，表示了他们的担忧。几天前，美国向阿富汗反叛分子投掷了他的最大的飞核炸弹。朝鲜似乎有意让世界其他国家知道他有相当规模的军事力量，并罕见地允许外国记者允许他们如实地报道这次阅兵式。阅兵队伍中行驶着运载洲际弹道导弹和大批士兵的平板卡车。近日，有关朝鲜可能在这个节日进行核试爆的推测甚嚣尘上，但是平壤没有透露其计划的任何线索。俄罗斯、叙利亚和伊朗警告美国不要再对叙利亚发动袭击，并呼吁国际调查组对叙利亚发生的化学武器攻击事件进行调查。俄罗斯、叙利亚和伊朗三国的外交部长周五在莫斯科开会，他们表示美国采取的任何的新的单边行动都将产生严重后果。美国上个星期向叙利亚军事基地发射了59颗战斧导弹，作为几天前叙利亚发生的一次化学武器攻击的报复。俄罗斯外长拉夫罗夫说，叙利亚小镇罕谢昆遭受的化学武器攻击的情况现在还很不清楚，在那次袭击中有80多人丧生。拉夫罗夫批评世界化武观察机构禁止化学武器组织没有派专家到袭击现场进行调查。拉夫罗夫说，我们认为从远方对事件进行分析是不可接受的。拉夫罗夫说，调查还应当扩大，也允许其他国家专家参加。美国总统川普称赞美军成功的使用大型空爆炸弹轰炸了伊斯兰国在阿富汗南戈哈尔省的大本营。这种炸弹是美国武器库中的最大的飞核炸弹。川普总统在白宫对记者说，这又是一场胜利。如果你把过去8周所发生的与过去8年所发生的做一比较，你会发现它们之间存在巨大的差异。伊斯兰国组织近年来确实在阿富汗取得了一些进展，并且声称对一些致命性的袭击负责，包括上个月对喀布尔的一家军事医院的袭击，导致30多人丧生，80人受伤。与阿富汗国家安全与全国和解的多国会谈星期五在莫斯科举行，这是去年12月以来的第3轮这样的会谈。阿富汗、中国、伊朗和巴基斯坦、印度等11个国家派代表参加，前苏联的一些中亚共和国首次应邀出席。美国也被邀请参加会谈，但是华盛顿没有出席，并表示事先未收到议程通知，并不清楚会议的机制。美国国务卿蒂勒森前天在克里姆林宫遭到冷遇，俄罗斯拒绝按照美国的要求停止支持叙利亚总统巴沙尔·阿萨德。美国零售业近两个月的业绩创下两年多来的最高的记录。美国人口统计局公布的数字显示，3月份的零售额下降了0.2%，主要是因为燃料价格下跌和汽车销售利润下降。全国零售联盟说，政府拖延退税也是消费疲软的原因之一。但是2月和3月份零售额下降也反映了整个零售业的变迁。各位听众，您现在收听的是美国之音的新闻节目，谢谢各位收听。
欢迎各位收听美国之音中文部播出的英语教学课程，收听美国英语 Tuning in the USA。 这是第27课的第二讲，我是肖华。
我是郑玉文。哎，肖华，上一课我们讲到 Stewart 家的一个儿子 Richard 去帮新邻居 Michael 和 Eva 搬家的事，那么在今天要讲的课文里，这 Stewart 一家有些什么活动呢？
今天的课文呢，是讲 Stewart 一家为了庆祝7月4号美国独立日而在家里举行 party。 除了他们一家人以外，他们还请了许多邻居来参加，包括新邻居 Michael 和 Eva。 哎，玉文，你参加过这样的聚会吗？
当然了，我几乎啊每年都参加。美国人在独立日的时候都在后院举行烧烤自助餐，他们在后院啊都有一个用来烧烤的炉子，食品呢就放在炭火上面的架子上烤，特别有意思。
好，现在我们一起来听整个课文的录音。听了全文录音之后呢，我们还要和大家一起把课文分段来听。
好，下面是课文的全文。
My sister Susan does the cooking every year.
It was really nice of your family to invite us to your 4th of July picnic. Thank you for making us feel so at home in Riverdale.
You're welcome. We're just happy you could join us.
Do you have this party every year?
Sure. Every Independence Day. We've been doing it for 10 or 15 years.
Are there always this many people here?
More or less.There's all of our family, of course, plus many of our neighbors, the Goldbergs, the Lindstroms, Mrs. Romero, and the Masseys. Have you met them?
Not yet. They live across the street, don't they?
That's right. There they are. They're playing volleyball with my parents and my brother.
I'm sorry, I've forgotten your brother's name.
My brother's name is Robert, but we call him Robbie.
Boy, Robbie's a good volleyball player.
He loves it. He would rather play volleyball than any other sport.
I think he's been playing all afternoon.
I'm sure he has. But pretty soon it'll be too dark to see the ball.
What happens then?
The fireworks, of course. They should be starting just as soon as it's dark. So come on. We had better get some food soon.
That was a great hot dog.
Susan is a great cook. She buys the best hot dogs from the butcher. Then she cooks them slowly over a charcoal fire.
She told me that she made the relish herself. With vegetables from your dad's garden.
Every year. Oop. There are the fireworks.
The fireworks. They're beautiful.
Red. Green.Blue and yellow.
You know, all across America, people will be watching fireworks tonight.
Last year, we went to New York City for the fireworks. There's a beautiful display over the Brooklyn Bridge. People come from all over to see it.
So, of course, the traffic there is terrible.
Well, we don't have to travel to see great fireworks.
You're lucky to be able to see them from here.
But, Eva...Both of us are lucky. It's your neighborhood now, too.
Oh, oh, oh. 各位听众，整个课文呢听完了，下面我们分段来听。在听的时候呢，我们会把英文句子翻译成中文。请大家特别注意听，刚才听全文的时候，没有听得太清楚的地方。听完以后呢，我们再给大家讲解一些有用的词语。
课文的第一段是 Michael 和 Eva 应邀到 Stewart 家做客，参加庆祝独立日的聚会。Richard 正在和他们聊天。这段对话一开始是 Susan 在叫大家去拿吃的。
Come and get it! Hot dogs and hamburgers are ready!
哎，来呀，来拿吃的。热狗啊和汉堡包做好了。
My sister Susan does the cooking every year.
每年都由我妹妹 Susan 来做吃的东西。
It was really nice of your family to invite us to your 4th of July picnic. Thank you for making us feel so at home in Riverdale.
你们请我们来参加7月4号的烧烤聚会，真是太好了。 你们使我们在 Riverdale 感到无拘无束，很自在，真是非常感谢。
You're welcome. We're just happy you could join us.
不用客气，你们能来参加，我们就很高兴。
Eva 说 ,4th of July picnic, 也就是7月4号的烧烤聚会。Picnic, 原来的意思是野餐。烧烤聚会呢一般是在后院在室外举行的。所以在这里也可以用 picnic 这个词。
烧烤聚会的食品呢那是各种各样。有的烤牛肉排骨，那有的呢就烤鸡肉羊肉什么的。
小华，说到吃的，我是非常喜欢吃烤的蔬菜，像是青椒啊洋葱啊，特别啊是老玉米。
哎，玉文，从课文来看呢， Stuart 家当天做的好像就是热狗和汉堡包啊。
对，听众们大概都知道 cook 就是做饭，是动词。可是你有没有注意到 Richard 说的 My sister Susan does the cooking every year， 美国人经常说 do the cooking。
对，要是问今天谁做饭呢，你可以说 Who's going to cook today？ 但是呢，美国人往往会说 Who's going to do the cooking today？
哎，那么洗碗该怎么说呢？ Wash the bowls？
没有这么说的，美国人的习惯说法是 Do the dish。 Dish 在这里呢，就是指盘子啊、碟子啊等餐具。
比如说，姐姐说 I did the dish yesterday. It's your turn today. 意思就是我昨天洗了碗，今天啊该轮到你了。这段对话里呢还有一个非常有用的短语 To make someone feel at home。 Eva 对 Richard 说 Thank you for making us feel so at home in Riverdale。 大家都知道 at home 就是在家里的意思。 To make someone feel at home 意思就是让某人感到像在家里一样的随便，没有拘束，
也就是宾至如归。那 Eva 的意思呢，就是 Stuart 一家这么欢迎他们，让他们觉得很自如，尽管呢他们是刚刚搬到一个新的地区，但是没有觉得陌生。
所以了，每当有客人来访的时候，美国人最常说的一句话就是 Please make yourself at home， 也就是请不要客气。
好，下面我们来听第二段课文。这一段是 Richard 在向 Michael 和 Eva 介绍他们家每年举行类似 party 的情况。
Do you have this party every year?
你们每年都举行这样的聚会吗？
Sure. Every Independence Day. We've been doing it for 10 or 15 years.
没错，每年独立日，我们举行这样的聚会已经有10年或者15年了吧。
Are there always this many people here?
老是有那么多人参加聚会啊。
More or less. There's all of our family, of course. Plus many of our neighbors. The Goldbergs, the Lindstroms, Mrs. Romero, and the Massies. Have you met them?
差不多，当然我们全家都在，再加上许多邻居。Goldbergs 家， Lindstrom 家的人，有 Romero 太太，还有 Massies 家的人。你们认识他们吗？
Not yet. They live across the street, don't they?
还没有，他们是住在街对面是吧？
That's right. There they are. They're playing volleyball with my parents and my brother.
对，他们在那里，正在跟我父母和弟弟打排球呢。
从这段对话里，我们可以学到一个常用的语法时态，现在完成进行时，也就是从某一时开始一直在发生的事，而且现在还在继续发生。就像 Richard 说的 We've been doing it for 10 or 15 years。
也就是说呀， Stuart 一家10年或者15年前就开始每年举行庆祝独立日的聚会，而且现在还是每年举行。
哎，小华，那我就来应用一下。要是我问你，你英语学多久了？ How long have you been learning English?
那我就说 I've been learning English for a very long time. 意思是我学英语已经很长时间了，而且呢，我现在还在学。
另外 ，Richard 告诉 Michael 和 Eva 有哪些邻居来参加聚会的时候说 ：“The Goldbergs, the Lindstroms, 还有 the Messes。”实际上，这三家的姓是 Goldberg、Lindstrom 和 Messy， 在姓的前面呢加上冠词 the， 在后面呢加 s 成为多数，意思就成了这一家人。
玉文，我要是说你们一家人，我就应该说 the Jones。
那么要说是你们全家的人呢，那就是 the Shaws。
对了。
下面这段对话主要是 Richard 告诉新邻居有关他弟弟 Robert 的情况。
I'm sorry, I've forgotten your brother's name.
对不起，我忘了你弟弟的名字。
My brother's name is Robert, but we call him Robbie.
我弟弟叫 Robert, 但是我们都叫他 Robbie.
Boy, Robbie's a good volleyball player.
哟 ,Robbie 真是个好的排球手啊。
He loves it.He would rather play volleyball than any other sport.
他特别喜欢排球，在所有的运动当中，他最喜欢排球。
I think he's been playing all afternoon.
我想他整个下午都在打球。
I'm sure he has, but pretty soon it'll be too dark to see the ball.
没错，可是一会儿天黑了就看不到球了。
Richard 说，我弟弟的名字叫 Robert， 但是我们都叫他 Robbie。Robbie 是 Robert 的昵称。
许多美国人的名字呢，都有简称，或者说呢，叫爱称。大多数人把 Robert 都简称为 Bob，B-O-B。也有人把 Robert 简称为 Rob，R-O-B。Robbie 实际上 Stewart 一家给 Robert 起的小名。那其他还有一些简称的名字，比如说 William 简称为 Bill， Richard 简称为 Dick， Joseph 简称为 Joe 等等。
对，一般呢都是多音节的名字会有简称，那么单音节的名字，比方说 Paul、 Jack、 Jay 就没有简称了。
另外 Michael 在赞扬 Robbie 是个好的排球手的时候说 BoyRobbie's a good volleyball player.
这里用的 boy 可绝对不是男孩的意思。美国人经常会用 boy 来表示惊奇。要是说，哟，那个女孩可真漂亮，你就可以说 boy, that girl is so pretty.
你也可以说 boy, that cake is so delicious. 那个蛋糕可真好吃。
Boy, 学一种语言可真难呢。
Boy, 你学的可真快呀。
下面我们来听这课文的第四段。在这段对话里 ，Richard、Michael 和 Eva 在谈论 Susan 的烹调技术。
上面一段的最后一句话呢，是 Richard 讲的。他说：“一会儿天黑了就看不见球了，也就是不能再打排球了。” Michael 就接着问
：“What happens then？
天黑了又干什么呢
？”“The fireworks, of course. They should be starting just as soon as it's dark.”
当然是放焰火啦。天一黑，焰火就开始喽。
That was a great hot dog.
这热狗可真好吃。
Susan is a great cook. She buys the best hot dogs from the butcher. Then she cooks them slowly over a charcoal fire.
Susan 很会做饭，她从肉铺子里买最好的小红肠，然后慢慢的在炭火上烤。
She told me that she made the relish herself.With vegetables from your dad's garden.
他告诉我，那调味酱也是他自己做的，用你爸爸花园里种的菜做的。
Every year. Oop. There are the fireworks.
他每年都做。哦，放焰火喽。
Richard 说，等到天黑就看不到球了。于是 Michael 接着就问 What happens then? 从字面上来解释，这个问句的意思是到那时会发生什么呢？ 实际上就是天黑了，不能打球了。那大家又干什么呢？
再比方说，我的朋友对我说，他的儿子五月份就大学毕业了，我就可以问 What happens then? 意思是他毕业以后干什么呢？
Michael 说 We had better get some food soon. 这句话的意思是我们还是赶快吃点东西吧。 We had better do something 也是一个常用的句型。
要是说我想买辆新汽车，但是钱还不够，太太就可能对我说 You'd better save from now on. 也就是你还是现在就开始攒钱吧。
我们大家都知道美国人喜欢吃热狗，也就是 hot dog。 可是 Richard 说他妹妹 buys the best hot dog from the butcher， 这里指的呢是生的小肉肠子。 butcher 可以解释为屠夫、刽子手，但是在这里呢是指卖肉的铺子。
美国人在后院用烧烤的炉子往往是用炭火来烤肉或者是其他食品。Richard 说 Then she cooks them slowly over a charcoal fire， 就是说他妹妹 Susan 在炭火上慢慢的烤小肠来做热狗。
Eva 说 Susan 自己做调味的酱，就是 relish， 这种酱是用不同蔬菜做的。美国人习惯啊把这种酱放在热狗和汉堡包上面作为调料。
下面是这节课文的最后一段，这个时候大家都在看烟火。 Michael 和 Eva 谈到去年他们到纽约去看烟火的情景，现在我们来听最后一段。
The fireworks, they're beautiful.
烟火，它们真漂亮。
Red, green, blue and yellow.
红、绿、蓝，还有黄颜色。
You know,All across America, people will be watching fireworks tonight.
你知道，全美国的人今晚都会看焰火。
Last year, we went to New York City for the fireworks. There's a beautiful display over the Brooklyn Bridge. People come from all over to see it.
去年啊，我们去纽约市看焰火，在布鲁克林大桥上空放的烟火非常好看，很多人是从外地赶来看的。
So of course the traffic there is terrible.
所以啦，交通就肯定很拥挤。
Well, we don't have to travel to see great fireworks.
我们没有必要为了看漂亮的焰火而旅行。
You're lucky to be able to see them from here.
你很幸运能从这里看到它们。
But Eva, both of us are lucky. It's your neighborhood now too.
可是伊娃，你我都很幸运。现在你也住在这里喽。
每年的独立日，美国各地都会举行庆祝活动，很多地方特别是大城市都会在晚上放烟火，纽约市当然也不会例外。
Michael 告诉 Richard， 去年国庆他和 Eva 到纽约去看烟火，看到布鲁克林大桥上空放的烟火非常好看。布鲁克林大桥是纽约很重要的交通要道之一。
接着伊娃说 Traffic there is terrible. Traffic 就是交通，它的意思是由于许多人都从各地来看烟火而使得交通啊非常拥挤。
哎，纽约那个地方别说看烟火了，每天早晨上班那车子都堵得开不动。 The traffic is terrible every morning.每天早上的交通都很糟糕。
在这段对话里， Eva 对 Richard 说 You're lucky to be able to see them from here. You're lucky to be able to do something 是一个很普通的句型，要是说你能在这个学校念书是多么幸运呢、啊、
那英文就是 You're lucky to be able to study in this school.
你也可以说你有这么一个老师多幸运啊，
也就是 You're lucky to have a teacher like that.
现在我们已经把整个课文分段听完了，并且给大家做了一些讲解。 下面要请大家再听一遍课文的整个录音，然后呢，我们来提几个问题，看看大家能不能用英语来回答。
现在请听课文全文。
Come and get it! Hot dogs and hamburgers are ready!
My sister Susan does the cooking every year.
It was really nice of your family to invite us to your 4th of July picnic. Thank you for making us feel so at home in Riverdale.
You're welcome. We're just happy you could join us.
Do you have this party every year?
Sure. Every Independence Day. We've been doing it for 10 or 15 years.
Are there always this many people here?
More or less. There's all of our family, of course, plus many of our neighbors...The Goldbergs, the Lindstroms, Mrs. Romero, and the Masseys. Have you met them?
Not yet. They live across the street, don't they?
That's right. There they are. They're playing volleyball with my parents and my brother.
I'm sorry, I've forgotten your brother's name.
My brother's name is Robert, but we call him Robbie.
Boy, Robbie's a good volleyball player.
He loves it.He would rather play volleyball than any other sport.
I think he's been playing all afternoon.
I'm sure he has. But pretty soon it'll be too dark to see the ball.
What happens then?
The fireworks, of course. They should be starting just as soon as it's dark. So come on. We had better get some food soon.
That was a great hot dog.
Susan is a great cook.She buys the best hot dogs from the butcher. Then she cooks them slowly over a charcoal fire.
She told me that she made the relish herself. With vegetables from your dad's garden.
Every year. Oop. There are the fireworks.
The fireworks. They're beautiful.
Red, green, blue, and yellow.
You know...All across America, people will be watching fireworks tonight.
Last year, we went to New York City for the fireworks. There's a beautiful display over the Brooklyn Bridge. People come from all over to see it.
So, of course, the traffic there is terrible.
Well, we don't have to travel to see great fireworks.
You're lucky to be able to see them from here.
But, Eva, both of us are lucky. It's your neighborhood now, too.
听众朋友，全部课文的录音已经听完了，下面我们来提几个问题，请大家用英语来回答。
What were the Stewarts doing that day? They were having a 4th of July picnic. Who was invited to the party? Many neighbors, including Michael and Eva.What was Susan doing for the party? She did the cooking. What did she cook? Hot dogs and hamburgers. Who is Robbie? Robbie is Richard's brother.What was he doing at the party? He was playing volleyball with his parents and neighbors. What did all of them do after dark? They watched fireworks.
收听美国英语第27课第二讲播送完了。
如果您有问题和意见，欢迎您来信寄到北京邮政信箱9171号，邮政编码100600。
您也可以给我们来电子邮件，地址是英语，也就是中文英语两个字的汉语拼音 @voanews.com。
我是郑玉文，
我是肖华，
谢谢大家收听，
下次节目再见。
各位听众，欢迎您收听美国之音。接下来请听新闻。星期六，朝鲜政权以大规模展示其军力和装备的方式来庆祝他的太阳节，这是其创始人金日成诞辰纪念日。金日成105年前出生，1994年去世。此前46年里，他曾经是这个共产党国家的最高领袖，他也是现任领导人金正恩的祖父。在这个孤立的国家通过展示其军事实力的同时，各国对朝鲜的导弹测试以及美国总统警告要处理平壤的侵略性政策表示了他们的担忧。几天前，美国向阿富汗反叛分子投掷了他的最大的飞核炸弹。朝鲜似乎有意让世界其他国家知道他有相当规模的军事力量，并且罕见地允许外国记者实地报道这次阅兵式。阅兵队伍中行驶着运载洲际弹道导弹和大批士兵的平板卡车。近日有关朝鲜有可能在这个节日进行核试验的推测甚嚣尘上，但是平壤没有透露其计划的任何线索。俄罗斯、叙利亚和伊朗警告美国不要再对叙利亚发动袭击，并呼吁国际调查组对叙利亚发生的化学武器攻击事件进行调查。俄罗斯、叙利亚和伊朗三国外长星期五在莫斯科开会，他们表示美国采取任何新的单边行动都将产生严重后果。美国上个星期向叙利亚沙伊拉特空军基地发射了59颗战斧导弹，作为几天前叙利亚发生的一次化学武器攻击的报复。俄罗斯外长拉夫罗夫说，叙利亚小城罕谢昆遭受化学武器攻击的情况现在不很清楚，在那次袭击中有80多人丧生。拉夫罗夫批评世界化学观察化武观察机构禁止化学武器组织没有派专家到袭击现场进行调查。拉夫罗夫说，我们认为从远方对事件进行分析是不可接受的。拉夫罗夫又说，调查还应当扩大，让许多国家的专家参加。美国总统川普赞扬美军成功的使用大型空爆炸弹轰炸了伊斯兰国在阿富汗南格哈尔省的大本营，这种炸弹是美军武器库中的最大的飞核炸弹。川普总统在白宫对记者说，这又是一场胜利，你如果把过去八周所发生的与过去八年所发生的做一比较，你就会发现他们之间存在巨大的差异。伊斯兰国组织近年来确实在阿富汗取得了一些进展，并且声称对一些致命的袭击负责，包括上个月对喀布尔的一家军队医院的袭击，导致30多人丧生，80人受伤。有关阿富汗安全与全国和解的多国会谈星期五在莫斯科举行，这是去年12月以来第三轮这样的会谈。阿富汗、中国、伊朗、巴基斯坦、印度等11个国家派代表参加讨论，前苏联的一些中亚共和国首次应邀出席，美国也被邀请参加会谈，但是华盛顿并没有出席会议，并表示事先没有收到议程通知，并不清楚会议的动机。美国国务卿蒂勒森几天前在莫斯科遭到冷遇，俄罗斯拒绝按照美国的要求停止支持叙利亚总统阿萨德，现在两国在如何打击阿富汗境内伊斯兰国武装的问题上也有分歧。俄罗斯在叙利亚和阿富汗加紧采取咄咄逼人的外交政策，与美国的目标冲突，但是分析人士认为，叙利亚和阿富汗要通过谈判实现和平，美国和俄罗斯都必须参与。美国零售业近两个月的业绩创下两年多以来的最糟糕的记录。美国商务部公布的数字显示，三月份的零售额下降了 0.2%， 主要是因为燃料价格下跌和汽车销售利润下降。全国零售联盟说，政府拖延退税也是消费疲软的原因之一。但是二月和三月份零售额下降也反映了整个零售业的变迁。商业内幕网站说，这种变迁将导致新一波的店铺倒闭浪潮。各位观众，各位听众，您现在收听的是美国之音。
以下为您重播美国之音 VOA 卫视时事大家谈节目。因为是节目录音，请您不要拨打电话。
听众观众朋友们好，欢迎收听收看 VOA 卫视4月10号星期一的时事大家谈，我是许波，我们在美国之音华盛顿演播室为您现场报道。白宫公布了上个周末川习峰会达成的这个共识简报，两位领导人同意在相互尊重的基础上管控分歧，扩大合作领域，双方并就朝鲜核项目、美中贸易以及建立磋商美中课题的新对话框架等问题呢，达成了初步的协议和共识。川普表示，他与习近平主席建立了良好的个人关系，会谈取得了这个巨大的进展。习近平也希望一层一层的构建美中关系的万丈高楼。那么我们如何来看待和评价这次来去匆匆的高峰会成果？川普与习近平两位领导人的短期会晤能不能消除两国关系中长期存在的巨大的不确定性？美中未来将如何管控双方在朝鲜半岛、两岸关系、美中贸易以及南中国海等方面的巨大分歧呢？今天时事大家谈就邀请两位嘉宾来讨论这些问题。通过 Skype 连线参与节目的是美国明镜出版集团总裁和平。和平先生你好。
你好，许先生好，张先生好。
在北京呢，通过电话连线参加我们节目的是历史学者、独立时评人士张立凡先生。张先生好。
啊，主持人好，何先生好，各位好。
我们欢迎两位嘉宾，同时我们欢迎听众观众朋友们拨打美国之音免费热线电话来参加节目讨论。我们的号码是400-120-0551 400-120-0551。另外您还可以通过 VOA 卫视在 YouTube 上的网上直播收看并加入我们的现场讨论，网址是 youtube.com/VOA China。我们看到这个川习峰会来也匆匆去也匆匆，有人说两个人言谈甚欢，但是成果呢似乎不多。那么和平先生，首先请教和平先生，您怎么看这一次短暂但举世瞩目的这个美中峰会呢？
我首先认为这等荒废的这种方式比那等官僚的无聊的浪费在大部分这个礼节城市上的这种所谓的国事访问要好的很多。即使是正式的国事访问，能两国的这个元首之间能够会谈的时间也就是那么多，所以我觉得双方领导人应这样一等啊，就是去掉官僚程序，直接的面对面就问题进行的峰会，这是一个非常好的一等方式。但是中美之间的这种战略性的啊，这种战略性的冲突啊，是一个长期的几乎难以找到解决问题方法的一个基本背景。所以我们要始终有这样一等基本认知，中美关系不管两个领导人用何等夸张的词来形容他们的会谈是友好或者是不好，都不能解决一个根本的问题，是中美之间的对抗是长期的啊，是结构性的，是基本上难以找到调解的一种战略性的一种对抗。但是呢，对于现实情况来讲，稳住两国关系，不致两国关系进一步失控，才能产生某一等两相都啊这个失败的这么一等，或者是两方面都有很大的伤害的一等状况，是两国领导人现在啊所谓要努力的。那么站在习近平的角度来讲，做出多大的让步那是次要的，关键是中美关系不能产生啊这种立即性的冲突，才能伤害中国往上面走的这么一等崛起的一等步伐。所以他说1000个理由10000个理由都要把中美关系搞好啊。那么对于这个川普来讲，他是一个有一些长期的战略意识的一个新的领导人，但是他在中美关系的多层面的复杂性掌握的并不高啊，这一次是他的一种菜鸟的一种行动。从菜鸟行动来讲，他主要是要急于满足选民对他的一种他对选民的承诺和选民对他的一种要求。从这个角度来讲，我觉得两国领导人都达到了他们的目的，都稳住了可能失控的这种中美关系。我觉得中美关系这一次的谈判啊，从这个意义来讲是成功的。 好的，是成功的。
好，那么我们来请教北京的张立凡先生。有观察人士就认为呢，说这一次峰会的一个巨大成果就是消除了美中关系中的一些不确定因素。那张先生您认为会吗？您认为一次短暂而匆忙的这样一个峰会会不会有如此神奇的效果，就是会消除两国间存在的一些不确定状态？
我觉得不太可能，就是因为实际上我们知道实际上中美关系就是一个所谓古希腊的这个讲的所谓修昔底德陷阱。
嗯，
有一个大国的崛起必定要挑战原有大国的权威，这个呢恐怕是一个长期的问题，这个问题不可能通过一次短暂的峰会就得到解决。但是呢，因为双方现在都比较急功近利啊，这个美方呢他是这个强调以结果为导向，就我跟你谈一回，你或者是你求着我谈一回，那咱们就得刺刀见红，就得出点结果。那中国这边呢也是同样，我要跟你谈，我就得要我情愿送你点这个好处，但是呢我也要稳住我的基本盘。所以这点上来讲，就从急功近利的角度来讲，双方可能都有些收获。那从这个尤其是这次这个神来之笔，就是这个轰炸叙利亚。轰炸叙利亚呢，实际上这个我看国内的这个网络上大家也在评论，说这个事儿一箭四雕。一个呢，就是消除了关于这个川普总统这个亲俄的至少洗刷了这种对他的指摘，那么同时呢也利用这个机会呢，这个也给这个中国和朝鲜一个教训，就是美国，我这个美国总统也是这个说干就干的不是来跟你这个玩虚的，来这个空言恫吓的。
嗯，
那这个我觉得这个作用也起到，起码是象征武舰吧，就这个当然这是个战斧，是导弹了，武的是斧了，但是呢起到了作用了，就是震慑了这个对手，同时呢在一定程度上也离间了这个中俄之间的关系，因为本来中俄在叙利亚问题上是同步的，是在朝鲜问题上也基本上是同步的，但是这一次实际上就是打了一个措手不及，就是我一边轰炸了一边我告诉你了，然后逼你表态，
嗯，
那你也不能不表态同意我这么做，那这个实际上是做给俄国看，这些目的其实我觉得对于这个双方来讲都是拿到了要的东西，那么我们这边呢也拿到了一点要的东西，就是说反正这个我是撒币，我是撒惯了的，我撒给美国也是撒给其他那些个非洲国家也是撒，那我何不为了这个中美关系，为了开好19大，我先撒币给你呢？所以我觉得这个所谓100天里头要解决这个中美之间的这个贸易问题，平衡贸易的问题，这个事儿是送了一个大礼包。
好的。
那么当然后来就是这个，再有就是朝鲜问题。朝鲜问题肯定是在这一个月左右的时间，我们会看到中国可能是会配合美国对这个朝鲜来施加影响。
好。
这些我想都可以看到。
好的。
谢谢。
那关于朝鲜问题和这个经贸问题我们下面会详谈，现在已经收到大量的听众观众网友们他们发来的问题和评论，我给大家选择一些读一下啊。齐庄请问嘉宾，这一次川西会期间美国对叙利亚进行空袭是不是为了震慑朝鲜？竹林七贤他说，美国不会打击朝鲜的，别忘了金三胖呢可是中共的幺儿，中共不会袖手旁观。另外呢，韩国那帮鼠目寸光的软骨头怕死鬼岂有不受阻扰。 啊，还有一位网友呢叫上弯弯弯幺幺幺啊，他请问嘉宾，如果朝鲜政权崩溃，中美会如何协调在朝鲜半岛上的势力划分？那么看起来呢，我们的听众观众和网友都非常关心朝鲜问题，那么我们就来谈谈朝鲜问题。这个朝鲜问题呢，无疑是这次峰会的一个重头戏啊。白宫披露的信息说，双方一致认为朝鲜的核问题已经到了一个这个严重的关头。那么请教何先生，您如何分析美中双方在这个问题上的共识和分歧呢？
我觉得朝鲜问题不是这一次会谈的重头戏，是这一场会谈的最重要的一场戏，也就是最关键一场戏。那么川普总统下令去攻打这个叙利亚，就轰炸叙利亚，在一定程度上就是实景给北韩看，也是实景给中共看。那么中共这一次的习近平主席搭了这个参谋长啊，这个联合参谋长黄鸿飞上将来，也就意味着啊，军方这一次介入这么一个高峰会议，在以前来讲是非常罕见的，也就预示着啊，这个中美之间已经就军事解决北韩的核武问题做了某一些啊这个讨论，而且达成了某一等共识。武大伟先生去这个北韩访问，和凯尔文森号这个进入西太平洋海域啊，都是为这场可能性的战争做最好的这个准备。当然这种战争发不发生啊，那我们还很难说，因为还有多等可能性。但是我们现在要讨论的是，如果发生这场战争，是全面性的战争、地面性的战争，还是惩罚性的战争，还是即算是进行惩罚性的战争，比如说斩首行动，比如说战略的轰炸攻击，造成可能性的北韩的这个反击能力，如果不能被完全摧毁的情况之下，北韩的反击能力对南韩的伤害，甚至对中国的东北地区的造成的伤害会有多大，各方面都要做最好的、最安全的这个评估。这场战争远远不像打这个叙利亚那么简单，它不仅仅涉及到多边的利益，而且由于南北韩长期的这一等啊军事对抗的状况，它的这可能性的伤害是非常的严重。所以我觉得现在站在这个正是因为这种情况之下，北韩就认为了这种战争几乎不可能产生，因为几乎不可能产生，任何的制裁和对他的警告就起不了作用。正是因为警告起不了作用，就背后面不得不采取战争来解决这个问题。但是战争怎么解决，其实是最简单的问题，也是最难的问题。也就是说，如果你不进行全面性的军事打击啊，那么可能造成的这北韩的这种反击能力的出现，对南韩的伤害是怎么样降到最低的一种程度，怎么去使它变成一个不可啊这个失控的一个怎么使它避免变成一个失控的一个战争。我们现在的中国的很多的民众啊，对这方面有很多浪漫的想象，对美国的军事打击能力有一点评价过高，对北韩本身的脆弱的程度有一点评价太低。但是站在一个军事指挥家的一个角度来讲，它不能是这么简单，不能是这么浪漫。所以这个战争的最后决定还是非常的艰难的一个决定，不是那么简单的一个决定，所以我觉得还一切还在评估之中。
好的，那么何先生刚才呢，指出的一些动向呢，非常值得令人注意。那么我们请教张先生，美国航母舰队驶向朝鲜半岛，中国朝鲜问题特使武大伟访问朝鲜半岛，这是不是意味着，我们可以这样说，就是说习近平和川普达成了一定的协议？一旦中国劝说失败，美国就可能针对平壤重演打击叙利亚的行动。张先生，您看会这样吗？
我想这个就是这种协议或者这种默契肯定是应该是达成了，虽然中国这个还是半推半就，在这个一再的强调要还要外交和这个军事并重这么一种方式啊，但是实际上他已经默认了，就是如果中国劝说朝鲜失败的话，美国这个会有单边行动，我想这点是默认了。但是呢，这中间可能也有问题，就是刚才何先生讲到的一个，就是 如果战争爆发以后，这个如果斩首行动失败，那么这个如果这个北朝鲜动用核弹，会有什么样的后果？会不会形成这个灾难性的后果？这个呢，肯定是要评估的。那这个呢，我看到有报道说呢，美国军方啊，这个也提出了三个方案来供这个川普总统来选择。我觉得呢，可能考虑的方案啊，大体上一种呢，就是中国的劝说成功，那只是这个美国用这个军事威胁和中国一块儿这个配合软硬兼施，迫使这个金正恩放弃这个核武。那么当然这个是一个皆大欢喜的结果，但是可能比较困难。那么如果这一招不行，那可能就会是这个斩首行动。但是斩首之后，就刚才网友们提到这个问题，那这个斩首完了以后，到底这个朝鲜半岛的北半部到底怎么办？
嗯，
是中国出兵去占领，还是美国出兵去占领，还是南北韩统一？我觉得，然后呢，这中间我以前几次讲到的，这个中国和这个韩国，然后还加上美国，这个三方的利益怎么勾兑？这个问题我觉得是个大问题，因为从韩国的角度，他们很不愿意，有国内的情绪，他们不太愿意承担，就是南北统一后的那个经济后果，就北韩太穷了。这个情况和当年这个东西德统一的情况相似，但是呢，可能韩国还真不具备当年西德的那种经济实力来背起这么一个穷弟弟。那么如果说一旦统一的话，后面的后续的麻烦还很多。
嗯，
但是可能中共更希望的是建立一个继续在这个北韩维持一个新中国的政权，
嗯，
但这点美国能不能同意，这也是一个麻烦，就是到底在这个问题上是否勾兑好了，现在谁也说不清楚。
嗯，
但各自肯定都要实现自己的利益最大化，这个是肯定的。但是呢，我觉得后面的难题会更多一些。
好，
谢谢。
我们现在呢接听电话，山东的彭先生，彭先生你好。
主持人好。这是美国啊，打了52个导弹叙利亚的空军基地，这是很好的。这是给朝鲜啊，那个搞那个核试验，从威威联合国的那个文件啊，
嗯，
是对那个下马威，必须这么做。
好的。
朝鲜那个金正恩啊，是个小疯子，不这么大，就是把打下去。
好，谢谢山东的彭先生。下一位是河北的张先生。张先生你好。
你好。
嗯，
你好。我认为朝鲜半岛虽然这个局势很紧张，但是爆发战争的可能性并不大。因为什么？因为尽管这个朝鲜很强硬，但是他确实是设立内人，是吧？
嗯。
而且中国应该说还是很负责任的，中国肯定要是对他进行一定的劝说和一定的压力，而且韩国也害怕战争，所以说这情况下呢，美国可能是要施压重压。在这情况下，那个金三胖子他也不很傻，他知道如果发生战争，恐怕他损失的跟韩国不一样，韩国的损失的是经济，他损失的可能是政权。
嗯，
所以说这种情况下，尽管危机，但是爆发战争的可能性并不大。
好的，
谢谢你们。
谢谢张先生。这位网友叫哈伯尔。哈伯尔这位网友呢，他有这样一个问题要问两位嘉宾。川西会谈期间，美军发射了59枚战斧导弹打击叙利亚巴沙尔军队。那么会谈后，美国航母编队奔赴韩国，以及美国发话说有可能在韩国部署核武器。这是表明这个美国和中国中共和美国在朝鲜问题上是谈崩了呢，还是谈妥了呢？何先生，
这
和张先生的看法一样的，我觉得这个已经达成了某一种默契，甚至可以说是达成了比较清，甚至可以说不是默契，他们达成了比较清晰的共识，那就是说呢还会继续做外交的努力。那么这样的时候，开文森号的是作为中国的外交和平努力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支柱和号运力量。但是呢，如果前面的和谈仍然没有作用，那么更严重的军事这种制裁，或者是更严重的给他施加压力就会上场。如果这一阵不能上场，那战争就不得不上场。刚才这位有一位观众就讲到了，为什么金正恩他一定要冒着这种军事的可能性的危机，哎，去做这么愚蠢的事情呢？其实道理很简单，这个政权维持的他唯一的基础就是这个地方。如果他不冒险，他不进行这个对抗，他这个政权就没有存在的价值，因为他经济上也一塌糊涂，对吧？整个社会是处于一等国家处于一等封闭的状况，他只有制造不断不制造的很多敌人，才会使他的这个政权进行威慑式的统治呢，就有了基础。就像中国一样的，中国就是不断的制造敌人，不断的把一些维权人士、知识分子或者是人呢，把他们的力量给夸大，把他们的行为给夸大，甚至是告限他们的行为。原因很简单，他必须制造敌人，不制造敌人，他的野蛮就没办法继续下去。那么在北韩就更加凝重这个东西。那么这一针这一针他就延迟不下去，为什么呢？因为他对国际的和平的环境，对整个的这个亚洲的和平的环境造成了非常大的威胁。哎，这个威胁不仅是针对于南韩，针对于日本，针对于美国，甚至针对于中国，我们老中国的老百姓也感受这种危险。所以中国的老百姓又会有很大的一种情绪来支持啊这个美军的行动，理由在这就是在这个地方，不仅是大家不喜欢这么一种政权的方式，另外一个是这种政权的残废对于中国来讲也是一个危险。所以很多东北的朋友都跟我发来这个询问信，就是说啊，如果这个失控了以后，那个核武器扩散辐射会不会对我们东北产生影响啊？所以这种情况就是说，集权政权它这种走不下去的一个根本原因，就是它必须采取极端的手段来维持它的政权。这方面使到政权不得不崩溃，就是这个道理。
好的，那么我们也就这个问题呢，我们请教一下北京的张先生啊。刚才我们网友提问，就是说呢，从川西峰会的以后出现的种种迹象来看，在北朝鲜、北韩这个问题上，您认为是川西二人是谈妥了呢，还是谈崩了呢？有没有共识？
我想啊，朝鲜问题基本上应该是已经有共识了。那么当然，这个刚才网友这个提问，他们问到的这些问题呢，我觉得其实，金正恩他实行的就是一种叫做战争边缘政策，就是我把形势把这个绷到最紧、最接近战争的地步，啊，然后来进行讹诈，其实就是这么一个思路。那么现在呢，可能这个中国和美国呢，大概一个会唱红脸，一个会唱白脸，然后呢合起来对这个北朝鲜呢来施加压力。所以呢，现在看这个这次这个五大委这么快速的出访，这本身就说明了这个中美双方在配合。一个就是刚才讲到的这个关于卡尔文森特号这个驶向这个韩国海域，和这两个是一个合围的措施，就是一软一硬，看你能不能就范。如果不就范的话，那我觉得中国为了自己的利益，甚至中共为了自己政权的利益，可能他也只能跟美国合作啊，但是具体的怎么合作，现在我们不清楚。就未来怎么瓜分这个朝鲜统一后的利益，这点现在我觉得可能也在勾兑中。
好的，我们
谢谢啊。
好，谢谢张先生的评论。我们今天呢，时事大家谈的讨论就到这里结束了。时间关系啊，我们不能一一接听听众观众朋友们的电话，以及回答网友们提出的问题啊，请大家谅解。我们感谢美国明镜出版集团总裁何平先生和北京历史学者、独立时评人士张立凡先生参加我们的节目。时事大家谈是一个自由的论坛，我们的嘉宾和听众观众发表的都是他们个人观点，不代表美国之音。 明晚时事大家谈呢，给大家介绍拦截习近平车队的这些中国访民以及他们的一些观点，请在北京时间晚9点准时锁定 VOA 卫视收听收看。另外呢，也请关注我们的美国观察节目。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美国观察的主持人平章。美国之音中国时间周二到周六每天清晨6点通过卫星电视和网络播出美国观察，为您报道重大的新闻，深入介绍美国的政治、经济、外交、人文以及美中关系的方方面面，欢迎锁定收看。
好，我是许波，我们下次节目再会。